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盼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故事还有生命，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上帝恩典作为以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张传林传道，他有一个相当低沉的嗓音，我在刚跟他通电话的时候就被这个特别的声音所吸引到。不过他也有非常特别的人生故事，他一生有大半的时间在台大旁边的淮恩堂服侍做传道人，不过他的生命却相当的精彩。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张传林传道张姐他的故事。张姐您好。
你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张姐小时候是生长在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呢？
我是来自冈山。
是。
好，我父亲是空军。
嗯。
所以从小就在眷村里头长大。那在我们眷村的附近有两个教会。一个是圣公会。一个是浸信会。
是。
所以我们从小就有机会就是到教会去。
是。
就参加圣诞节啊或者是主日学。
是。那当时去教会是和朋友一起结伴去玩吗？还是其实当时教会里面跟您分享的内容您其实记得很清楚很吸引你？
其实我之所以会走进教会，或者我们家之所以会走进教会，其实是源自我母亲。
是。
因为我三岁的时候我哥哥五岁，那我哥哥在有一次就是调皮爬墙，就从墙上掉下来。
是。
那掉下来以后，因为大家比较瘦弱，所以他的右手就有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医生就说宣布说很可能他的右手就废掉。那对我母亲来说就是说长子然后男孩，那假如他的右手废掉的话他的人生就毁了。
是。
所以妈妈非常的焦虑，所以就到处去求神问佛，因为希望哥哥可以就是复原或者恢复。
是。
那在这种焦虑万分或者非常担忧的这个时节的时候，那我们村子就有一位邻居，好，就跑来跟我妈妈讲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好，来跟耶稣祷告。那我妈妈就怀着就说好，妈妈就许愿说如果我哥哥真的能被医治的话他就信耶稣。
是。
所以后来没想到把石膏拿掉的时候竟然是完全复原，所以我妈妈觉得许愿要还愿。
是。
所以呢她就答应就去了教会。那我母亲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因为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回家宣布，他说他从今天开始他是基督徒了，所以呢我们全家都要开始到教会去，然后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要一起谢饭祷告，因为上帝看顾我们的家。
是，
所以呢就从那个时候妈妈就把我们三个孩子嘛，好，因为我三岁我弟弟一岁，所以其实我们很小我们就走进教会，那就在教会头成长。那妈妈很忠心，因为他觉得他承诺了，他就一直要守住这个诺言，所以他很忠心，然后他每个礼拜，好，而且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我长大，我们每一顿吃饭都要祷告，
是
要感恩。
是，那我想请问，刚刚我们听起来就是您刚进教会的时候还小，我想
是
不能像现在可能长大成人以后有同样对母亲当下小孩发生意外的同理心，但是作为一个小孩，您就这样被妈妈带进了教会，您会有怀疑吗？或者是其实您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小孩呢？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后来自己回想，我觉得我在母腹上帝就已经拣选了我，
嗯，
所以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吧，就非常喜欢去教会。
是，
那我记得你看三岁嘛，哈，三岁其实懵懂无知嘛，可是妈妈把我们带进教会，我就非常喜欢主日学。
是，
那我刚刚讲说在我们家眷村的对面有两个教会，一个是圣公会，一个是浸信会，然后比较远一点有一个信义会，
嗯，
那更远一点有个长老会，那我就非常喜欢，然后常常缠着我妈妈要上主日学。
是，
所以我妈妈也很特别，她就很支持，所以我喜欢去上主日学，所以我那个时候早上第一个主日学去圣公会，然后接着我就要去信义会，然后我妈妈就是下了课，主日学下课，我妈妈就骑着脚踏车就把我带到信义会去上主日学，然后呢浸信会那个时候的主日学就是在下午。
是，
所以呢因为那个时候浸信会还不是一个教会，它是一个布道所，所以它的主日学在下午，所以下午妈妈又骑着脚踏车把我送到浸信会去上主日学，嗯，所以我每个礼拜天都要赶三场，
嗯，
然后到了寒暑假的时候我就要赶四场，因为有一个更远的叫做长老会，
嗯，
所以呢就是假期的时候有假期圣经学校，所以我假期就是轮流参加这四个教会的假期圣经学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非常喜欢，从小就喜欢，非常喜欢去教会，非常喜欢参加教会的活动，然后在教会里我就觉得快乐无比。
是，那这一份喜欢随着您就是进入了中学高中，甚至再长大一点，有没有改变过呢？或者是您就一直这么坚定？
应该说是一直坚定，因为我其实从走进教会后就没有离开过教会，而且因为从小嘛，好，那老师都告诉我们，主日学老师就是说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遇到了第一个冲突，
嗯，
因为学生物嘛，好，老师就说人是猴子变来的，嗯，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举手问老师说，为什么以前的猴子会变人，为什么现在的猴子不变人，
嗯，
我还记得老师看了我好几秒，然后就叫我坐下，然后就转头就不回答我的问题。可是为什么猴子不再变成人这个议题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一直成为我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喜欢问问题的，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就给我取一个外号，名字就叫为什么呢，好，因为我任何事我都要问为什么呢，好，那所以这个创造论跟进化论的这个冲突其实一直延伸了很多年，我不断的去思考这一件事情，好，也不断的寻找，可是在进化论里我找不到答案，可是创造论却给了我很安定的一个答复，好，人就是上帝所创造的，那我也发现说，诶，上帝的创造是那么的奇妙，上帝的创造是有那么大的恩典，所以我就非常安心的在这个信仰里面成长，好，小学的时候参加主日学，那后来到了中学的时候，因为其实我的母亲是参加圣公会，
嗯，
那可是因为圣公会没有青少年的活动，
嗯，
所以呢 因为我小时候也去浸信会嘛，所以我到了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浸信会。
是。
那就在浸信会里参加。那浸信会它有一套很好的教育系统，所以呢从十岁开始他就有初级助道会，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团契、但是浸信会都是说门徒训练，所以我十岁就开始参加初级助道会，那然后就接着到国中去参加中级助道会，然后到了大学就参加那个大专助道会、好，就是高级助道会，然后大学毕业了接下来就参加社会青年助道会、就是一路都在教会的这个系统里面，教育的系统里面成长。那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
是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很喜欢，然后也在教会里头交了很多的朋友，然后小时候我也非常喜欢带同学去教会，好，就我的好朋友都被我邀请到教会去，跟着我参加主日学，参加助道会，好，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可以得到生命安歇，然后呢在这个助道会里头，我觉得我交了很多的，除了交了朋友以外，我觉得我的生命得到很大的扩展，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
是，那我现在换一个方向问传灵姐，如果没有想要离开，那又是什么情况之下您会起心动念想要钻得更进去，想要全职侍奉呢？
其实我刚刚讲说我十岁开始参加团契嘛，那我们早小时候跟妈妈在圣公会的时候，我们就受了婴儿洗，好，因为妈妈把我们带进去，说我们家三个小孩子都受了婴儿洗，那然后12岁的时候按照圣公会的系统就是要受监证礼，好，可是因为我十岁的时候，因为我也在浸信会，所以那个时候浸信会的牧师就邀请我就是受崇浸，好，就是受浸。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牧师就是还特别来我们家做家访，就征求妈妈的意见，就说可不可以，因为我的所有一起长大的小朋友通通要受浸，所以我也觉得我应该要受浸。那可是我怕妈妈不赞成，所以我们的牧师就到我们家来就跟妈妈谈，那 后来妈妈也赞成，所以我十岁就在浸信会受浸。好，其实在浸信会受浸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要在大堂做见证，好，讲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但是因为我从小嘛，三岁开始走进教会，到十岁其实我已经有很清楚跟坚定的信仰，我就觉得这信仰是一个在我一生当中是一个最大的祝福，然后在我的生命里就是一个恩典，所以我从来就是没有任何的怀疑。好，就像我撇弃了进化论，然后我就接受了创造论。那所以呢，我十岁受浸，那我十一岁就奉献了。就我非常爱主。好，我还记得十一岁奉献的时候，是因为神学院那个时候都有在各教会有神学日。那小时候不懂，可是呢，因为我们参加助道会以后就被牧师就邀请参加崇拜，所以呢我们除了参加主日学，我们这些小朋友都乖乖的会去参加崇拜。那在崇拜的里面，那当年其实就是周连华牧师带着神学院的学生来就是主领这个神学日，那在神学日当中就有呼召，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周牧师就讲了一篇道，就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人在哪里。那以我一个11岁的小孩子的心智，那我就深深被打动，我就想我在这里啊，所以当他呼召的时候，我记得我是第一个走上前去，那你看一个10岁的小孩走上前，大家都很惊讶，可是也很开心，就觉得说啊，我这么年幼。那我觉得影响我一直没有就是改变，或者一直被坚定，其实并不是我的坚定。那从十岁决志奉献以后，神学院每一年都会写信给我，就是提醒我不要忘掉当初在神面前的立志。然后这些信呢，因为每一年提醒嘛，所以每一年提醒的时候都告诉我不能够忘，所以奉献这件事好像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变成我人生的一个决定的方向。只是后来因为 虽然我立志要奉献，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小嘛，其实也不懂。那可是因为我是我们家就是唯一的一个女儿，好，就是我上面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
嗯，
那因为我小时候生重病，所以呢，爸爸妈妈就非常的珍惜我，因为差点死掉。而且我还记得我后来爸爸常常跟我讲说，那个时候爸爸就跟妈妈说，哎呀，如果真的没有了就再生好了。可是下面一个就是弟弟嘛，好，那也妈妈后来也没有再生了，所以就觉得这个女儿是很宝贝的。
嗯，
所以呢从小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呢我爸爸常常会跟我哥哥讲说，你只有一个妹妹，你要保护她。
嗯，
然后跟我弟弟讲说，你只有一个姐姐，好，你要帮助她。
嗯，
所以我是我们家的宝贝。
嗯，
那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就被娇宠，所以呢我从小个性急，然后没有耐性。
嗯，
那很容易发脾气。那一方面因为身体不好，因为从小我一直生病，其实我一直到高中都就是很容易生病，好，就各种病。那所以脾气不好。所以当我决定奉献以后，因为这是我们家的大事，好，就说这个女儿将来是要奉献给上帝的，好，将来要走上传道的路。可是因为大部分基督徒对传道人的憧憬或者对传道人的期待都很高，
嗯，
所以我记得我常常就是脾气不好嘛，耐性不好，很容易发脾气。记得妈妈每次就会很生气的跟我讲说，像你个性这么坏哈，像你那么凶哈，脾气这么不好，没有人要信耶稣，看到你就够了。哈，我觉得这个批判对我来讲哈，就是一个很深的打击，因为我觉得，对啊，那我应该要更优秀，好，然后要做榜样，因为别人看到我才会愿意信耶稣，或者我才有机会见证神的恩典。可是呢，坏脾气不是那么容易改变，而且以一个小孩子来说哈，我记得我那时候非常努力。好，非常努力，就一次一次的忍，因为圣经上面不是告诉我们说要忍耐七次，好，七十个七次。那我非常努力忍耐，可是呢，因为你知道小孩子，而且我们家小孩两岁一个，两岁一个，那我们正好都在那个就是成长的年龄里，我们三个小孩很容易争执吵架，那每次发脾气就零分。好，妈妈就讲说，一看你脾气还是那么坏，好，就不够资格做传道人。那我觉得他们不断的质疑，所以我从11岁努力到16岁，我觉得对我来讲五年很漫长，可是我都没有改变。
嗯，
所以我就决定不奉献了。所以16岁我就宣布不奉献了。好，因为我觉得神都没有帮我把我的脾气改好，我这么用力。好，甚至像我已经忍耐了很多次，我有时候跟我妈妈讲说，我已经忍耐了十次了，20次了。那我妈说，圣经上说70个7次。
嗯，
那我就觉得10次20次我已经快崩溃了，要到70次怎么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16岁我就宣布不再奉献。好，那我们全家觉得，就是我父母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其实很尊重，就是说我说要奉献，好，我们全家就支持我。我说不奉献，那爸爸妈妈也都接纳，就说好吧，那就是你好好的寻求。好，所以我16岁就决定不奉献。那所以其实从16岁一直到25岁，好，去读神学院之间，那这9年之间其实有蛮漫长的一个跟神之间的就是蒙召奉献决志之间的一个拉扯，还蛮漫长的9年的挣扎。好，因为从16岁开始我就觉得我不配，那我也不愿意奉献，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变好。
是，
那如果一个没有变好的人走在神的传道的路上，其实是不能荣耀神的，所以就一直逃。
是，我们刚才听到了张杰，他在小时候他很乐意的进到教会，不但进教会，而且一天要赶好几场。但是随着年龄渐渐长大，他和上帝的关系好像是有一种新的拉扯。 他本来想奉献的心智也因着这个拉扯而被动摇。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听听张姐后续她的生命故事。在上一段听到了传灵姐分享，她在11岁时决定要奉献自己的生命给耶稣基督。不过直到了16岁，这五六年的时间，她经历了很大的挣扎，面对她的性格、急性子以及不好的脾气，她对上帝有一些埋怨，她认为耶稣基督并没有办法改变、更新她的生命，所以她做了一个宣告，她决定收回她的承诺，不再奉献。那可不可以请传灵姐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后续是怎么发展的？
当然从16岁一直到25岁进神学院之前嘛，那就是不断的就是跟神拉扯，因为神没有忘记。
嗯，
好，我记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就来问我，因为神学院还是继续每一年写信。
嗯，
好，高，因为当年的神学院其实是高中毕业就可以去读。
嗯，
所以神学院也来问我，然后牧师也来问我，可是我就跟他们说我已经说过了不奉献了，那我要去考大学。
嗯，
好，我要去读大学。然后也一方面长大了，就人生的那个期待比较高，然后对自我的发展也比较就说的有更多的向往，所以那时候就有很远大的志愿想要读大学。然后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就用了一个借口，就说、哦、我要去读书，然后我要赚大钱，然后我赚了大钱我就可以回来奉献给教会。所以因为教会都穷穷的，好，如果可以赚大钱我就可以多奉献，然后可以帮助就很多人可以去传福音，不是只要用我，因为像我这样一个人脾气又不好，好，然后又没有好的见证，那就不要，上帝就不要选我，好，那我去为神赚钱。可是呢，大学毕业以后去工作，才发现说，诶，原来赚大钱跟有的时候会在这个社会的这个事业的道路上其实是会有冲突的。
嗯，
因为我就发现我的工作里面有很多的黑暗面。好，因为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然后很单纯，然后觉得上帝的话或者圣经上面的教导是一定要严格遵守的，所以诚实对我来讲很重要。可是进到这种工作里面去的时候，那特别是我学了商，好，因为要赚大钱，可是呢我就发现你在这个商业的路上有更多的就是没有办法去克服的一些困难，比方说因为我学商嘛，好，那做账啊，那账面上就会有一些的需要有一些的就是说的
内账外账，
对，内账外账，或者是要不然就有一些就是要骗人。
嗯，
好，那这个欺骗对我来讲其实是蛮不容易，因为每一次我要去报账的时候齁，或者报税的时候，我都要经过很大的挣扎。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决定我不要盖这个章，好，因为我是公司的就是说的出纳，好，我需要盖这个章。那结果呢，我记得我就一直把那个税单放在我的抽屉里，然后放了很久都没有去报。那我们的老板就有点着急，就来问我说，诶，怎么还不赶快去报？那后来我就考虑了三天，因为我想说如果我去跟老板说，那我很可能就是要从这工作走掉。
嗯，
所以呢我就拿着这个单子就到老板的面前，我就跟他说我不能盖这个章。
嗯，
我说因为我明明知道这个章是不对的，
嗯，
所以我不能盖这个章。我记得我们老板抬起头来看了我很久，然后他就说，好吧，那盖我的。好，所以就变成盖老板的章。嗯，那但是对我来说还是过不去。
是。
好，因为虽然盖了老板的章，好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是可以走过了，可是对我来讲我还是觉得那个报上去的章是假的。
是。
然后我这个账是我做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添加了很多的虚伪跟欺骗。所以我觉得这些在信仰当中的就是跟圣灵之间圣与不圣之间的挑战，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蛮不容易的。而且不止这个工作，我以前我做过好几个工作，可是在每个工作里都有诚实的问题。
嗯，
可是每一次面对诚实的问题对我来说都非常难。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就回头来问上帝，我说什么地方才有干净的路，
好，
我可以进入一个干净的地方，我可以不要撒谎，因为我觉得撒谎不是我自己愿意，而是被迫的。那如果我可以不要撒谎，有没有什么干净的路？那我记得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很清楚说，去奉献啊，去读神学院啊。我想要，不要，我不要读神学院，除了读神学院还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可想，或者其他的。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去考老师，因为我觉得教育应该是干净的吧。
嗯，
好，所以在我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考老师的，因为就是政府有一个就是进入当国中当老师的一个管道，就是考教师证照。那这个考试可以考三年，当一年考取就可以。那个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画画，所以我从小就有学画。那我那时想说我要去考美术老师，
嗯，
所以我就考了两年。那其实两年我就通过了，我的数科文科基本上都过，只有一科不过，叫做注音符号。
嗯，
我从小就觉得，因为我是外省人嘛，好，所以我也觉得我的国语讲得很好，那我也觉得我的国语很标准。可是等到考注音符号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啊，因为我是上海人，
嗯，
那我们江浙人哈有八个音不会分，
嗯，
就是那个卷舌不卷舌，我是分不出来的。所以考了两年，我的注音符号都没有通过，那就要考第三年。好，那第三年我就记得我一直希望能够通过，然后就可以当老师。可是也就在这个准备去要考第三年，这个只有唯一的一科叫做注音符号的时候，突然就是神在我自己读经跟灵修的时候有很多的提醒。
嗯，
好，神就告诉我说我要用你。可是我觉得，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把我变好？我脾气这么坏，好，我个性这么差，那你要用我。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开始帮神介绍，就跟神不断讲，因为我们团契有很多的很优秀的弟兄姐妹，那我常常就跟神介绍说，哦，他唱歌唱得比较好，哦，他讲道讲得比较好，然后他的灵性比较好，然后啊，他长得比较漂亮，或者说啊，他比较会讲道，不断的介绍。可是每一次神都跟我说，我要用你。好，就是这四个字，我要用你，就是不断的在我的心里面让我挣扎。所以后来我就在决定之际的时候，我就跟神投降，我说好，那我就去到南部有一个橄榄山。
嗯，
好，橄榄山它是一个营地，那我参加校园团契的这种夏令会的时候，好，去做辅导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营地。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到橄榄山去，就是用一个礼拜的时间祷告，
嗯，
就看神是不是，就跟神就是挑战，我就说，如果你让我清楚知道，好，而且你清楚跟我说话，你要用我，然后你到底怎么样用我，你要给我保证。好，或者呢，你要让我知道，其实我的坏脾气，或者我的不好的这些德性，好，是可以改变的，那我才愿意奉献。所以我就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山上祷告。那其实在祷告当中非常清楚，神对我说话，就是我要用你，然后你不需要担心你的脾气，也不要担心你的德性，因为这些是在神的掌管里，你尽管往前走。所以我觉得神给了我很清楚，其实我在山上要很多的证据，那神都给我，一样一样的给，可是我最后还是不放心。所以我就跟神讲了一个条件，我就说，因为我在教会的名声也不是很好，因为就是坏脾气嘛，或者我从小就比较调皮，好，很喜欢就是调皮捣蛋。那所以呢，其实我 我刚刚讲说我从初级助道会一直参加到社青助道会嘛，这么多年，十岁开始，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快25岁了。那我就是说参加过这么多个助道会，可是我们助道会其实叫人人同工，就是你就是轮流做各种工作。就像我虽然小时候五音不全，唱歌唱得很糟糕，可他们就说因为就是你唱歌唱不好，所以你就要去当音乐，所以我要做音乐，要带着整个助道会献诗，好，要带他们领唱或者带他们训练诗歌，所以我什么长都当过，只有一个长叫做灵修没有。
嗯，
因为他们觉得我灵性不好。
嗯，
因为我就觉得第一个我的脾气不好，第二个我的灵性也不好。好，因为实际上我在考神学院之前，我圣经也没有读过一遍，所以呢，在这么多自己的就是匮乏的地方哈，就是有很多的自我，就是说的不。觉得不配的地方，所以我就跟神就做了一个挑战，就跟他讲说，如果我说我是没有脸去告诉人家说我要奉献，因为其实我到橄榄山去安静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其实是不敢告诉任何人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说出来，因为九年前我说我不要奉献了，那大家也都觉得理所当然，因为确实嘛，我也烂烂的哈。所以呢，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说我要奉献，我还觉得蛮丢脸的，所以我就跟神说，不要我去说，你叫我们牧师来问我，或者牧师来邀请我去奉献，所以我就跟神立了这样的一个条件。那结果没有想到，我下山的那个礼拜又是神学日。其实我回想的时候，我也发现其实我不知道那天是神学日，因为做礼拜也不用心。所以呢，虽然我是要奉献神的人，可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很用心的人。可是那个礼拜天我进去的时候，诶，一进去就发现，诶，怎么气氛不一样，后来他们说，哦，是神学日，我就讲完蛋了。因为神学日就想起，好，就是说在我年幼的时候神学院的老师的呼召。所以呢，我就心里面就打定主意，我就一直跟我自己讲说，他不是我的牧师，我跟神的条件规定的是我的牧师，不是别的牧师。所以呢，在神学院那一天，那最后也是呼召，所以呼召的时候我都死都不肯举手，因为我觉得我就一直跟自己讲说，不是我的牧师，这不是我的牧师，所以我不要举手。可是没有想到，当我当天回到家里，整个下午一直跟神在摔跤打仗，因为神就一直问我说，你说了，我也给了你证据了，然后你说要叫牧师来问你，我也差派了传道人来问你，可是你都拒绝。我就记得我整个下午就躲在房子里，因为我不断的流泪。那我爸爸妈妈都很紧张，就想，哎，这个孩子从做完礼拜回来就躲在房间里。然后因为父母非常爱我嘛，所以他知道我在房间里，就是因为有时候出来就看我眼睛红红的，就不知道我在里头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很小心翼翼。那到了晚上我去参加助道会，好，就是社青助道会。那我去的时候呢，就没有想到我骑着脚踏车一进教会，我们牧师就站在教堂门口就问我说，张传林，你今天早上决志了吗？我说没有，因为我也没骗人嘛，我真的没举手，我就说没有。好，我就赶快去停车，不敢面见牧师。那牧师就说，你没有举手吗？你为什么没有举手？那我就从他旁边溜开，我更不敢讲。可是呢，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当天我们助道会是查经小组，查经就查耶稣呼召门徒。我就记得我在里头查经的时候，查到一半我就已经坐不下去了，因为整个圣经都在讲耶稣呼召彼得，彼得就抛下网跟随了主，耶稣呼召门徒，门徒就立志跟随。那我觉得我再也没有办法就是待在那个地方，我就冲到外面去，好，冲出教堂，就躲到教堂的后面去大哭，因为我知道我再也跑不掉了，好，就说神没有放过我。就像回家来参加崇拜是神学日，当天的晚上的查经是神呼召门徒，我知道我无路可走。所以后来，那当然就是人家看到我哭着跑出去，所以我们的会长就追出去，然后呢就问我，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跟神就是决志要奉献，可是我觉得我不敢。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啊，这是一件好事啊，你为什么那么害怕？我说，可是我觉得我这么烂，我这么糟糕，那根本不配。可他说，不会，我们都觉得我们都很爱你，我们知道神不会，就是神是不分门别类的，神爱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神都愿意。所以他就陪我进去，然后找牧师。我还记得我跟牧师第一句话都没讲完就崩溃了，大哭。好，就是说我要奉献，然后我们教会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因为觉得奉献是好事，怎么对我来讲好像变成一件好痛苦的事情。可是后来他们了解，就说啊，原来九年里头，或者甚至讲14年来，我不断的挣扎，因为我就是觉得自己不够资格。虽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但是我的个性就一直在那个胜与不胜
的拉扯之中，
有资格没有资格中间一直拉扯。
是，
所以到那个时候算是决定。好，后来就是全教会都成为我的就是支持，就是鼓励我，就是当年就去考神学院。
是，我们听到传灵姐她这一段多年来的拉扯过程，当然最后耶稣基督不断的用印证，不断地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来提醒他，同时也告诉他，我会在旁边帮助你。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再听听传灵姐她生命中的奇妙恩典故事。在上一段节目听到了传灵姐她在生命的过程中有一段长时间的拉扯，不知道自己是够还是不够资格被上帝呼召。那我想问，当传灵姐您最后做了决定，然后教会也说哦，我们的弟兄姐妹会成为你最好的后盾，以后这一切蒙召之路你就一帆风顺了吗？还是你其实还遇到很多挑战呢？
当我进到神学院以后，我也以为神就带领我一帆风顺，好，因为我已经愿意了嘛，哈。然后呢，我也愿意交给神，那神也要用我，神也不嫌弃我，所以我觉得就开始一个学习，踏上奉献之路。可是没有想到，我进神学院第一个月，我的母亲过世，
是
因为一个意外，就是母亲过世。然后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好，因为我觉得我好不容易决定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我愿意把我最好的奉献给神，可是神却把我最好的拿走。所以这一个冲击让我跟神很愤怒，因为我就觉得神为什么就是没有保护，好，或者神为什么要让我去经历这么辛苦的一个这个过程。好，因为一方面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所以跟妈妈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妈妈骤然去世对我来讲完全没有预备。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从神学院，就其实我自己是打算退学回家，好，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非常生气，我就跟神说，你把我最好的拿走，我也把你最好的拿走。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我的心里面的骄傲，就像我说过去我一直希望说，哎，我要去为神赚大钱，而确实好，我在工作里面也赚了很多的钱，好，也很乐意奉献，可是神要的不是我要奉献的钱，神要我这个生命奉献给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抉择里，我把我自己奉献给神，可是却没有想到一个月就面对这么大的挑战跟冲突，所以我就离开神学院，那就回到家里。可是仍然跟我那九年的拉扯一样，就是虽然我放弃了，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我说从三岁开始走进教会，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我要离开教会，可是因为母亲过世这个打击，那我就离开教会。 好，我就拒绝去教会，因为我觉得神不爱我，神对我不好，所以我离开教会，然后我也不肯去教会。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不去教会，可是我父亲本来他不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可是从我母亲过世以后，我父亲却变成一个就是非常依靠神的人，所以我父亲就很担忧，常常就会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探望我。可是我的坏脾气常常把人就阻挡在外，我就跟他们说，你不要来看我，因为就当张传林死掉了，我也不要见人。好，所以有大概半年的时间就是不愿意见人，我也不出门，好，也不去教会，然后就是自我放弃，也不跟任何人联络。可是在那段过程里，我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都有梦中都有声音把我叫醒。那我醒来，因为从小上主日学嘛，对那个撒母耳的故事非常的熟悉，那我就知道是上帝在叫我，所以我醒来了就跟神吵架说，你不要叫我，好，除非你把我妈妈还我，好，你根本都不爱我。可是呢，当我在跟神这样争执的时候，神只回答我三个字，就是我爱你。我就跟他说，你更不爱我，因为你拿去了我最好的，让我的生命现在这么的痛苦当中，可是你却一直告诉我你爱我，你到底爱我什么？好，没有办法理解。那其实那个也是我就是跟神的关系，在我的就是成为基督徒的生命里第一次的就是跟神之间的冲突。那神就是不断的告诉我他爱我，他爱我，那我就觉得你不爱我，你不爱我，好，想尽办法，好，就是要离开。可是神就是不放弃。好，在半年里面，后来就是在每一个晚上跟神的对话里，我也觉得吵到后面就是也没什么可讲，因为神就是告诉我他爱我。那我后来就只好顺服，就说好吧，那你就证明你怎么爱我。那现在我母亲过世了，你就取代我的母亲。好，那在我生命当中就是唯一的跟我关系最好的我的母亲，那你来代替，或者你取代我失去的。所以其实半年之后就重新回到教会，那回到教会也是一样的服侍。其实在那因为我就停学一年嘛，好，那在一年当中我曾经又回到我原来的公司去工作。可是我去工作做了一个礼拜以后就决定不要了。那我记得我们那个老板，我回去的时候老板很高兴，因为觉得说哇，你回来了，很高兴。好，因为我其实还蛮会做事的。然后在他的公司里就是做了有很多的建树哈。所以呢他很高兴。可是一个礼拜以后我觉得就是很乏味。那我记得我去跟我的老板辞职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他说其实不急啊，因为你假回神远远也要一年以后嘛，那你就帮忙一年。可是后来我就跟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就说就好像一个人得到了金刚钻以后，他不会再去稀罕那个玻璃戒指。那我说我已经品尝到戴金刚钻的那个喜悦，事实上当我奉献进到神学院的时候，真的觉得非常的快乐。好，因为我说我本来不是一个很爱读经的人，可是当我进到神学院以后，我觉得找到了读经的乐趣，然后也在神学院的这个同学的相互彼此扶持，彼此就是帮助，好，或者是彼此鼓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氛围下，我觉得好像是我一生在我整个生命当中是最快乐的一段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所以那个回到神学院再跟同学一起学习，然后再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这个奉献的道路上，那个吸引力其实是非常强的。所以后来我回到教会，然后就准备好，然后半年后就再回到了神学院去，然后就在神学院。后来进到神学院以后，其实确实就像神给了我很多的 恩典，好，比方说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经历到，刚才我说我有一个特别的经历，神在梦中把我叫醒，告诉我他爱我。那后来我回到神学院以后，其实我后来又经历，就是我两个非常好的朋友的过世，那一个是飞行员，那另外一个是刚从大学毕业的一个好朋友，参加那个时候就是高速公路的建设，那两个人都意外身亡。那我记得我在那半夜的时候，觉得因为母亲就是他们的过世，其实挑起我对生命珍惜和对生命不能够存留的这种的疑问。那我记得我常常半夜睡不着觉，我就会在神学院的山坡上就是来回的走啊，因为我们神学院像是一个半山，所以我就在神学院绕圈圈。那其实回到神学院以后，一个是对生命的质疑，好，就是对神的旨意的质疑，或者对神对他拣选人的质疑。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回到神学院以后，我也发现，因为我其实从小身体不好，那可是呢，在神学院里，我们其实服侍很重，那所以其实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是呢，我常常就是在神学院的第一年，哈，其实是神学院有名的病号，就是。因为我本来小时候得痢疾，所以差点死掉，那所以我的肠胃消化系统很不好，所以我就跟神求，就说如果他都不回答我，他到底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其实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得不到答案，我就跟神说，好吧，那以后我再不问为什么了，我只问你要我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就把我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我逃又无处可逃，我只能被他用，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向神求说，希望他能够医治我的身体。那很奇妙的，就是在那一年当中，我不但肠胃不好，很容易感冒，我几乎全年都在感冒，然后呢，我又染上了一个过敏的问题，就是全身就是过敏长包，然后痒到不行。那不知道是不是水土不服，或者是什么？因为我们从南部转到北部来，那北部的天气是阴湿的，可是南部的天气是干热的。好，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一直过敏，过敏到一种地步。好，就是我从北看到南，从南看到北，每一家皮肤科只要人家告诉我那家皮肤科好，我就去看，可是都没有被医治，所以。背负着这种身体又不好，心情又不好，然后又有那么多的疑问。因为我记得我回到神学院以后，刚好学约伯记，然后我记得约伯记每一堂课堂上，我都举手问问题，就为什么约伯不问？因为我觉得如果约伯问了，圣经上面清楚的告诉我，就找到答案。可是问到后来，我的老师不要回答我问题，老师就说张嘴你不要举手，因为这问题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办法回答你，所以我找不到答案。可是后来非常的奇妙，神让我经历了第一个神迹。我所经历的这个神迹就是神的医治。好，因为在神学院，我们其实每天早上都有崇拜。那在崇拜当中，每次就会邀请一些学长姐，或者邀请教会的牧师来分享或者教导。那一次正好是司打雄牧师，就是来带我们整个主领我们整个崇拜。那其实他在整个崇拜当中，他就挑战我们神学生。好，我就记得他那个时候就用了一句话，他就说因为传道人很穷，所以呢传道人就很爱抱怨，那可是呢传道人越抱怨所以就越穷，所以就可以喊越大声。可是他这样的一个提醒的时候，就深深的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反省。因为我那时候在神学院不断的生病，好，几乎我全年都在生病，所以每次遇到人我就抱怨，好，就今天不是感冒喉咙痛，明天就是肠胃发炎，然后肚子痛，要不然呢就是过敏，全身发痒，难过到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痛苦万分。那因为他这样的提醒，我就突然想到说，我不停的抱怨，那我就越生病，那我越生病我就越抱怨，所以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提醒，那我 需要有一些的学习跟改变，所以我从那天开始我就想说，我不再抱怨，不再抱怨我身体的不舒服，不再抱怨我的疾病。然后很奇妙，当我停止抱怨，诶，我的病就一样一样好起来。甚至首先是看到我的皮肤过敏，好，原来本来过敏被我抓的就是满身都是伤口，好，然后我的伤口就开始结痂，然后呢，诶，我的过敏就好了。那接着不再感冒，就像我从神院毕业，后来我几乎不感冒，好，就是这个神迹一直是我很大的一个身体健康的祝福。然后我的肠胃病也好了，就整个消化系统就突然就全部都好了，所以我不再生病。好，我就经历到说，诶，好像我们在跟神的关系里面，其实当我们顺服神或者听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各种的遭遇而靠神去胜过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都不会成为一个问题。那因为这个身体疾病得医治这个经验，那就让我也重新呢就回到对生命质疑的这个议题上。那我也发现生命是神所赏赐的，那我们的生命都属神，那神把我们做成什么样子，神给我们什么样的遭遇，那都是神的恩典。其实我们只要尽心尽力，所以我突然懂得为什么约伯最后亲自面见神。他本来也是抱怨连连，然后一直挑战神，可是当神真的在就是风中出现的时候，那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好，我今天亲眼见你，可他然后就匍匐了。因为约伯不问问题，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理解，如果是我，我就会问了。可是呢，当我经历到神的医治跟神的答案的时候，他的回答的时候，我突然懂得为什么约伯不再问了。因为很多的东西其实都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那纵使就像上帝问约伯一样，纵使我告诉你，那你知道风从哪里来吗？你知道海水有多深吗？那世界已经那么多奇妙的作为，我们已经看到神的大能，神的奇妙，那还有什么可问的呢？那其实完全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只要交托。其实后来这一段身体得医治这个生命的经历，其实也是支持我后来在服事的道路上，每一次回想的时候，我都觉得在神的答案里，其实神已经给了我教导，那我的学习就是顺服在神的带领下，跟随神走，我尽心尽意去做，然后呢，把我所需要的或者把我的困扰或者我的缺乏交在神的手中，确实也是如此。后来神不止就是让我经历医治，然后让我经历得智慧，然后经历得能力。好，原来我很多事情我不会做，就像我到教会去服侍，然后教主日学，从五个人教成零个人。好，那我就向神要能力，然后站在台上讲道。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讲台的讲道，本来准备了40分钟的讲道，而且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背它。可是呢，当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我只能讲了15分钟，撑了15分钟就讲不下去了。所以后来我也是向神求，就跟神说，如果你拣选我，你要用我，你也一直告诉我你要用我，可是如果你讲到的恩赐你都不给我，我怎么去服侍你，怎么去帮助人？那很奇妙的，神就借着我的祷告，借着我的恳求，那神就赐下好，比方教导的能力，然后讲道的能力，甚至呢歌唱的能力，好，神赐下各种能力，让我可以在未来服事的道路上呢一样一样的去克服，然后一样一样的学习。
今天非常感谢传灵姐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她精彩的生命故事，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完，不过我们也期待下一次她可以继续在我们中间分享。 今天非常谢谢传玲姐，她来到我们中间，并且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传玲姐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非常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期待您的来电还有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节目可以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好故事，并且这些真实的故事可以分享出去之后，让更多人得到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